好，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兄弟们，我们在此低头祷告，为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灵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没想到你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谢谢你创世前的拣选，谢谢你赐下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杯，十字架上生命流血的拯救。并且为我们复活，升入高天，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众多祭司，并给我们精美的应许，要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天父，我们何等感恩，你赐予我们如此伟大的救恩，使我们这一般天国的子民，你的儿女得以在你面前一同的聚集。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是特别记得这样的一个祭坛。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使我们在你面前而有每天的聚集。就当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敬拜祷告的时候，你也更知道我们各方面的需要。就我们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依然向你仰望交托。当我们一同查考你话的时候，恳求恩主，你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带领、掌权、主王，除去内外其有形无形的拦阻。天父，也求你接近这孩子，赐给这当前的话，塞至安置你的正义，把你的道不折不扣的流露，使我们在那里面同得造就，同被建立。以下的时间全都请你仰望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赶紧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那今天3:01的主题是藏在主里，真道传道，神迹印证。啊，一边是轻慢，一边是联合，一边是礼器神，一边是在主里。我们看到今天的亚哈谢，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做以色列王，但我们却看到啊，凭空的在楼上，在栏杆里面却会摔下来，把自己给摔病了。但病了以后，不是求神，而是去求鬼，去求外邦的神。于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神特地的记着以利亚，差遣以利亚去宣告神的审判。那一边让我们看到，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我有与主联合的，常常在主里面的。那为主真正能够结果的，是蒙神悦纳的，父神也会就是修理的更加干净，结果子更多。但如果是理气主的，不结果子的，必然会要被剪掉。不结果的，就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没有全然连于主的，那生命是枯干的，最后的结局是焚烧。因此，我们在今天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今天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也记得这3:01的经文在勉励我们，叫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真正的尊主的道去传道，尊主的旨意、尊主的命令去传道。当我们真正遵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那神会亲自的印证。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首先来看今天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章，列王记下。其实，在原文圣经当中，《列王记下》和上是一卷的，但后面是因着各方面的原因，后面是分成上下，并且有章节，是以前是没有的，就是一片下来的。那其实这样的分出来，我相信是由神他美好的旨意，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积蓄在《列王记上》的22章。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我们看到亚哈阵亡，亚哈就死掉了，因为他没有听到先知的警告，甚至他要去，他觉得应该要把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地嘛，要得回来，去从亚兰手里面嘛，基利的拉木要去夺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亚。就是米该亚来警告亚哈的时候，亚哈确实不听警告，依然还是硬着颈线去。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恰巧有一支弓箭就射入亚哈的那个盔甲的甲缝里面，把他给射死掉了。所以当亚哈死了以后，亚哈的儿子他就登基。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特别在就历代之下的20章35节那里，特别提到一句，在历代之下提到亚哈谢的不多，但对于亚哈谢的作为那里，让我们看到特别提到一句是亚哈谢行恶固甚，他是走他亚哈的道，走耶西比的道。今天行恶固甚的就是过分的行恶，以致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恶贯满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神依然是给他恩典的，虽然从外在来说从楼下摔下来，并且我们还看到是亚哈谢登基以后嘛，摩押背叛，这些都是给他一个警告。摩押背叛他依然是无动于衷，有一天就从栏杆里面摔下来的。以我们来说，在栏杆里面为什么会摔下来，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思想的。一个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就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从圣经 教导教训的角度来说，他心里面没有栏杆，外在是有栏杆，但里面是没有栏杆，所以没有栏杆就一定会摔下来的。因此神叫他的百姓是，你们盖房子，在房子上要安栏杆，不可以没有栏杆，必须要有栏杆，也就是需要有一种约束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徒是有一个度的。但今天让我们看到，如果仅仅是外在的栏杆，里面没有栏杆是没有用的。那另外一个，为什么他会在栏杆里面掉下来，这是让我们看到他有种任意妄为的那种，根本没有什么，就是有栏杆没有栏杆对于他来说好像是无所谓一样的。这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嘛，有些孩子，有些熊，我们说的是熊孩子，经常会做一些超乎人意料的事情，甚至做一些过分的事情。那今天的亚哈谢就是这样。所以当他从栏杆里掉下来，最后就摔病了，掉下来肯定是摔伤了，楼上掉到楼下，到底是那圣经没告诉我们说的第一次就是上面二层还是三层掉下来，没有记载，但是从楼上栏杆里面掉下来，我们就知道这位王他的那一种放纵一直就摔病了。那病了以后，我们看到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于是差遣使者说，把使者差遣，你们去问以葛伦的神巴利西卜，去问求问巴利，以葛伦的神巴利西卜，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那种悖逆。因此历代之下20章35节那里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到位的，行恶固甚，他是行恶，一个就是恶到一个地步，是过分的，固甚的，固甚的是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告诉我们，就是一种固分的，完全是超于那一种是天怒人怨的那一种恶。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特别在北国以色列以及南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南国是真，因为在南北两国分开以后，大卫是成为一个标杆，首先是指大卫在信仰上，以及在对罪的那种恨恶上，对神的仰望上，大卫是一个标杆。那特别在北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属性的都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恶的标杆，就是耶鲁波安。在整个北国的诸王了下来，我们会看到他走了耶鲁波安的道，让百姓就是放，让百姓陷在罪里的纳罪，这在北国的这些诸王当中经常看到的。因此大卫是一个正面的标杆，但耶鲁波安是一个反面的标杆。那这里我们却看到是没有提到 他是行了一路光，但在历代之下里面是特别提到他的行了孤圣，但他的行孤圣不仅是在信仰上，也是在生活上。所以我们看到在北国的时候，一些王他可能在生活上他没有他的信仰上败坏，但因着他信仰的败坏再来他整个生活上的那种腐败败坏，是这样。因此在对这位亚哈谢的他的评价当中行了故圣，就是他是一个惹神愤恨，又是在百姓当中他是没有那种怜悯的心的，没有真正去爱百姓的。从下面让我们来看的嘛，连下面的这些兵他都没有真正爱惜的，就看到他的那种行恶。所以一到二节这里是行恶受成弃神求偶，虽然他行恶，神今天给他惩罚其实是要人悔改的，神没有直接把他的命拿走给他让他患病，其实神是给他悔改的时间。下面是摩押的背叛，第一他是无动于衷，甚至自己病了还是这样没有真正的悔改思想。那人说他这样行了怎么会思想，爸爸是这样的，那儿子是这样，其实不一定。因为在当时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神特别的记着谁，是记着先知以利亚，在北国一直在前面让我们看到嘛，亚哈时代神记着以利亚挽回民心嘛，特别在加密山的大战让我们看到正邪的那种角力，神记着以利亚杀了巴利的400个先知。因此我们在那里就看到神记着以利亚已经在以色列想出唯有耶和华是神嘛。因此从下面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但今天的亚谢我们会看到他根本没有把神当神。虽然亚哈悖逆，我们会发现在亚哈当神的愤怒中领到的时候，亚哈还有时候会有这种懊悔的心，但亚玛西是没有，他是一点都没有懊悔，于是他就去求巴利西卜，却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三节到四节，说当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比斯人以利亚说，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亚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就亚玛西的使者，因为他们要去求问一个人的神巴利西卜，往外方去，神叫以利亚就起来迎着使者，对这些使者说，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一个人的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你们去求问，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神的作为神的威严已经彰显出来，不是说神啊一味的隐藏，神就不管不顾，不是啊，神特地的兴起以利亚来，目的是要挽回民心，目的是让百姓知道，也让以色列这些悖逆的王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这在亚哈时代前面让我们过去不久，作为亚哈的儿子是非常清楚的嘛。因此神记得以利亚去拦阻他们，其实去拦阻他们目的也是让他们回去跟亚他谢书，让亚哈谢悔改。因此第四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船，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就去迎着这些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一个人的神巴利西卜，难道这其因是因为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因此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说你必不下你手上的船，必定要死。说你这样问能好不能好，也就是会不会死，那你一定会死。为什么要去求嘛？求外邦的神 那其实神借着这样给王的一个警告，他要死是对的。当神这么说的时候，从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特别提到这一些你将要死的时候，是神给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其实是神最大的心愿是愿人悔改的。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就神说应许的三位成就，有人因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愿一个人堕入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他不愿一个人堕入沉沦。虽然亚哈谢这样的行恶，神依然是给他时间能够使他悔改。这让我们看见我们神的心肠。甚至当他要去问就是巴利西普的时候，神还是借着先知去拦阻。那我们去看下面，所以三到四节是话领先知宣告审判，话神的话就领到先知宣告神的审判。所以你一味的去问，忘记了以色列的神，却求问外邦的偶像，那你必定要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至八节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信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那今天的亚哈谢他不信了，心当中因着不信的心要去求问偶像，那神就借着以利亚去宣告神的审判。因着他不求问神，是因为他不信神，不求问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以色列神，所以那他就一定会死。说你必不下你手上的船，你就要死了。那我们看到这样的神这样的严重的宣告出来以后，那第五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我们说下来看，说死者就回去见王，半路上就回去嘛。那王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就你们为什么回来，又知道嘛去那边有多少时间，那你这么快就回来，为什么回来呢？那使者就说，那有一个人引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省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你必不下属上的船，必定要死。那当他回来的时候，王就问，你们为什么今天回来？使者就对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人，有个人引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回去告诉王，说差你们的王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说你差人去求问，去问一个人的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以色列中有神啊，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以色列圣者。但今天让我们去看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完全违背神，弃居神，要去寻求偶像。因此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警戒，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以神为神，神是我们的圣者，在这个时代当中到底有没有真神，这应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唯耶和华是神，是真神，是活神嘛。我们属性的这位主，他是为我们生命流血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但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时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长的时间，有多少时间真正以主为神，有多少的人真正以主为神。所以在那一边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说那句话，凡属我不结果子的，那再就是结果子的，凡结果子等于是属主的有两种，一种是结果子的，一种是不结果子的。那从这边来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属神的，但今天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却不结果子。 因此神今天差遣使者对他说，这样对他警戒。我们看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使者就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那王一听就知道，说这必是提比斯人以利亚，知道是以利亚了。我们来看下面，于是王就差遣一个武士副长带领武士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那武士副长就去了。当时以利亚住在那里，刚好是住在山顶上。那这个武士副长对他说，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那我们看到，依我们来说，好像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好像是这也没有什么的吧，跟这样来说。但其实我们看到以利亚回答怎么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我们再看下面，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哇，我们看到前面一个，这里说的更那个，就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上帝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从这里让我们好像看见，如果我们直接是按这样来看的话，好像这个以利亚注视也过分了，注视过分了。为什么？他说他是受王的差遣，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嘛，又称呼你神人了，也王也吩咐你下来。其实我们要知道两次，后面是说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会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是百夫长的那种称呼，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王吩咐你下来。吩咐是谁？吩咐谁？吩咐是上节上级对下级，说长辈对下一辈，是用吩咐的。因此在这里，从亚玛西的角度来说，他还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我是以色列的王，今天叫你以利亚过来，还用请你吗？三请四招吗？不需要，直接差人去，或者把他带过来就好了。那到底因为带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说嘛？今天你咒我死了，说你咒我死，这个还了得？那带过来今天到底什么样的？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知道尸体是比人以利亚，但依然还是把以利亚叫过来，今天问个清楚。甚至可能是什么，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说，可能说给你一点眼色看看，你今天还来，就是说咒我。依着这百夫长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说的话是王吩咐你下来，因为王如此吩咐的，他也知道，那他也过来实践，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我若是神人，那其实以利亚是神人嘛？那以利亚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百夫长一直这一位亚哈谢王，他对以利亚神人的身份是没有真正相信的。以致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神人的话，愿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位百夫长去的时候，他也是没有相信说以利亚是神人。他曾经在加密山行过这么大的神迹，行过这么大的是显明神的作为，但我们却看到亚哈的王以及这些王的臣仆，他对于神人的认定心当中是不信的，他是不信的，等于是怀着一种什么，就是看热闹的心，今天王叫你去，看你面对王的时候怎么样。 但他过来说要叫他过去嘛，他说王吩咐你下来，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色列说，如果我是神人的话，愿乎从天上降下来。因为他们不觉得以利亚是神人，但以利亚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那火从天上降下来。这里是让我们看到神借着神迹来为他的仆人做印证。在人的角度来说，这一些百夫长和他的五十个人以及亚哈谢王，他心当中不是真正的相信以利亚是神人，是神的先知。为什么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以色列的神，不信以色列圣者耶和华，对神不信，那对神的仆人他怎么可能信？所以在那篇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你没有纪念我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说主人既然要受逼迫，那仆人一定会受逼迫。比如说他们既然逼迫了我，也一定会逼迫你们。那既然不信神，那他一定也会怎么样？不信神的仆人，所以心当中是不信的。因此以利亚说，如果我真的是圣人，你就以为是什么，我不是圣人，但如果我真的是圣人，那火就降下来烧灭你那五十个人，你和你那五十个人，是因为你不信。因着不信，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此在五到十二节这里，首先是两个对点，一个是狂妄自大，是受教不悔。狂妄自大，我们从亚西的角度来看，他是狂妄自大，举的是唯我独尊，虽然我今天病了，但我还是以色列王，知道是今天把自己病了，并且知道来警戒他的宣告神审判的是以利亚，他还是没有降服谦卑。他受教这样两次，我们看到两次，第三次还是要差遣五十仆长去，连续可以说三次，这样他是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样的管教神迹的印证下来，亚哈谢王依然还是不悔，受教不悔。再一个，我们从百夫长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从亚哈谢的角度来看，这是藐视神仆，极具活魂，藐视神的仆人，那结局是火来烧灭他们，火来焚烧。好，再一个九到十二节，我们从以利亚的角度来看，是属神工人，神迹印证，属神的工人，神借着神迹来印证他是属于神的。说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不信的和藐视神的人。其实藐视神的仆人就是对神的藐视。但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时候，我们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特别是恩赐不是很突出的一些工人，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是会轻看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经常会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会轻看。但那些才干好一点的人，或者是今天他的那种天赋好一点的，并且会捡到的天赋好一点的，那会受人的尊重，甚至受人的崇拜。但在这里我还是说，对于真的的确有的人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但不值得我们去崇拜。不光是读属灵的人，他是怎么样能够行大神迹的人，我们要去尊重他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要去崇拜他。当崇拜他的时候，我们可能心当中只有他而没有主。那另一个，对于那一些有的是汲取恩赐才干，有时候好像是很平凡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去轻视。因为主也说，不要轻看我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的使者也常见我父的面，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弟兄姐妹当中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去轻看，一个对于主的仆人工人来说，我们也更不要去轻看，这是需要我们今天去明白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属主的工人神一定会印证的，但另一个对于工人本身来说，我们在主里面的确是需要去更多的追求，是一个更诸多的是看重神的恩典，而不是今天成为就是人的附庸，成为人的打手。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传道人甚至牧师传道是成为人的打手，虽然没有真正的今天说拿着刀枪去今天去砍人，不是，他有时候用谁去用主的话今天去攻击人，经常我们会听到嘛，是讲台成了炮台，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也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对神的工人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对属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因为他们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也就是说他们今天被藐视，他们的使者会直击，常见天父应该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使者会直接把他们所受的羞辱、所受的藐视汇报在神的面前。耶稣说的常见我天父的面，不是仅仅是上去而已，而是把就是这一位软弱的肢体他一天当中所遭遇的都汇报在神的面前，并且作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也是要汇报在神的面前。有时候那种名望被人抬举的时候，心当中真正是恐惧张惊的还是洋洋得意的，都是要汇报在神的面前的。好，这是九到十，我们再看十三到十六，十三到十六节，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说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那这个五十夫长的确已经是受教了，这个五十夫长，但我们看到亚谢还是没有受教。从他的差遣五十副长来说，我们看到还是没有受教，但这个五十副长已经受教了。当他来的时候是恐惧张惊的亲自上去来到以利亚的跟前，就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这个不一个百十副长一个五十副长，这位五十副长他已经受教，于是他就来到以利亚的跟前谦卑的来俯伏来哀求。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以利亚真的是神的神人，真的是神的先知。你说愿我的性命和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千万不要再烧我们了，说已经有火上来烧灭前面两批人了，两个五十副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个人了。所以当他这样的俯伏时候，就在神面前蒙恩典。所以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那神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你下去同他下去不要怕他，这有同他下去不要怕他，这两个他是指两个人，你同他下去是指这五十副长，不要怕他是指亚哈西王，不要怕他是不要怕亚哈西王。所以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就冲着他下去了，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遣人去问耶格伦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属上的船，必定要重要的事要将三次。特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连续三次，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什么，其因以色列中没有什么，在这张圣经当中连续三次出现， 难道以色列当中真的没有神吗？不是，以色列当中是有神的，是以色列圣者是耶和华上帝啊，他是真神，是活神啊。当今天我们去看到真神活神不去拜，反而去拜谁？去拜外邦的假神。所以我们那一边有一句俗语说，见神不拜，见鬼跪舔。说几丈腐霸即指迷迷路，这是我们那边的一句俗语，一句谚语，就是真神是不去拜，那假神呢，反而是以我们现在的俗语说是跪舔嘛，跪在那里就是舔着他的鞋底，鞋底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发现，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人的那一种心态，但在基督徒里面，我们所谓的教会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那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事情会如何？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的。好，十三到十六节是连句，又是谦卑俯伏神前蒙恩，是指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个人谦卑俯伏神前蒙恩。因此他谦卑俯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他，不再有火降下来把他们烧灭了。再一个是刚讲宣告去神必亡，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说，你不要怕他，只管去，要宣告我对你是说的话。以利亚就去了，说你必定要死，因为你去神了。所以有首歌说，你去神必蒙羞，名字必息在土里面。你去神一定会蒙羞，名字会息在土里面，也就是密亡嘛。就刚前宣告去神必亡。好，七到十八节说，亚哈谢果然死了。亚哈谢果然死了，这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既然神已经这么说，就一定会死的。说正如耶和华记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继续他做王，因为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死掉了，他兄弟继续他做王。正在有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那也是在南国有大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的第二年。说亚哈谢其余书信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特别在以色列诸王记当中，我们看到都是恶的，所有所记录的这一些王都是怎么样背逆神、背叛神的记录，就如同在神面前暗捐一样的，所有的这些恶行就神是都知道的。那我们来看十七到十八节，说主话应验是相信可畏，主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也可以说主话有力，因为主的话是有能力的，主说有就有，命力就力嘛。说亚哈谢会死，他就一定会死，那这是显出神的可畏，显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是无所谓，其实不是。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还能站立，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他因着为我们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铭记主的话语，铭记主的恩典，而不是轻忽主的恩典。神是慈爱的，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可畏的神，是不能轻慢的。所以他所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在神那里都是有记录的，不是说神就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是，在神那里都是有记录的。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一到八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亲自对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里 在告诉我们，真葡萄树是天父栽培，那假葡萄树呢？既然有真的葡萄树，就必然会有假的葡萄树。假的，那就不是天父栽培的。那出于水的，那我们就自然知道了，因为不是出于神的，就是出于魔鬼的。但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硕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的人说：“你说这个属我不结果子的，也是属主的嘛？怎么会不结果子？葡萄树上有的枝子就是不结果子的。但不结果子的，天父既然是栽培的人，他就一定会结去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属我不结果子，就在前面我已经大家分享过，就南北两国一样，我们看到都是属主的，在外在来说都是属主，但都能结果吗？没有啊，南国有几个王是好的，能结果子来，还结一点果子嘛，但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也就是属主不结果的嘛。属主在外在来说好像是属于主的，好像是也是属于神的子民嘛，但我们却发现没有结果子。以现在教会来说，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真的都得救吗？没有啊，真正得救的就是像神对以色列说他们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但圣经告诉我们，外邦得救的数目天满，以色列才强加得救。那什么是外邦得救的数目天满？那是不是我们外邦得救的数目是很多？就从整体来说，让我们看到，的确，我看到特别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会发现，就很多人他们是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很多人这是神特别保守的，但在历代历史当中，的确有很多人。但是灭亡的人更多。圣经告诉我们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其实在人的角度说，我们对神的相信有多少？从亚细的身上，以及前面两个百夫长和他五十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真的对以色列神相信，对神的仆人相信吗？没有啊。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在这里的我们对主的相信有多少？我相信每一个人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对不对？那知道我是知道，就是知道我心当中怎么样的，不知道吗？那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嘛，真正有多少人他对主的那种信仰是真实的。其实有许多时候，很多人到教堂里面来，仅仅是为了得帮助。当我刚刚来到西班牙的时候，那时候我也看到嘛，很多教会当中都有很多帮助，特别对于刚刚出来的游戏，教会会义不容辞的给予帮助。那很多人因此相信主的原因是要得到帮助。因为在这边很多的老华侨，在这边教会当中很多的同工都是老华侨嘛。那教会也有一定的，那这些老华侨都会有一定的底气的，有时候办些事情帮忙，最少就是那个去翻译，就是翻译，这也很好嘛，对不对？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很多人信主是为了得到帮忙，得到解决，到后面的确有的人是默默的被主光照信主的。但其实依然是有人，他仅仅是为了得帮助而已。当他得到帮助了，那就离开了。对的，我曾经大家分享过的，有一次是我们早上就查经嘛，完以后结束完以后，有一个人过来，在那里刚好我跟泽勇两个人嘛，迟一点是要关门要回去，那个人过来是叫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他可能是家庭里面也是信主的，他自己等于是浪荡子一样。为他祷告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毒品。那到底他说是为牢房打工的，现在是被警察抓到，牢房逃走，他中毒品嘛？ 他与另外一个人被抓到，抓到以后假设每一个礼拜都要去警察局报道，不能走。下头叫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他自己帮就跪下来，整个人就跪下来，哇，我们看到他的去说那一种急迫感。那我们为他祷告，他来了两下三次，后来就没看到人了。所以我们叫他过来参加聚会，这样嘛，说主日参加聚会。他说基督徒怎么样，说为他祷告，我千万不要今天被逮进去，到最后就是出不来被相判了。真的，如果就是说那个老板抓不到的话，他可能是要顶罪这件。但后来我们在不是没有看到，有看到他对他说，他就敷衍两句就赶紧跑掉这件。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他来到教堂的目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身子光头那种光景当中，他要赶紧过来说求来求救，也是到教会里面来请今天同工为他祷告，是这样。那事情过去了他就好了，他觉得就放松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接骨子，是真正有没有与主连接，真正的连接。那有人说他也是连居主，外在来看是连居主，外在来看是连接于主，但没有真正生命的连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说了，凡属我不结骨子的枝子，是没有真正生命的连接。这一颗枝子为什么不结果子？因为他已经病了，并且那个病是死病。但如果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目的是枝子结果子更多。一个是连枝子，就是从根部就剪掉，那一个是把上面那些杂枝把它剪掉，结果子更多。不是没有修剪，都是有修剪，但一个剪是完全的剪去，一个是把那些没有用的杂枝多余的一些东西把它剪去。这告诉我们，我们是受要受对付的，我们在主今天修剪我们，天父修剪我们，是让我们里面的一些自我一些棱角把它我们磨平，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荣耀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神怎么去修剪？就神的修剪，一个是借着环境来修剪我们，一个是借着他的道来修剪我们。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因主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会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也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有时候会责备我们，是因为我们得罪人得罪神了。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枝子跟葡萄说，如果离开的话，就不能结果子，因为会枯干掉的。说自己不能结果子，离开主的话，我们是不能结果子的。虽然好像看到现在在这个时代上，有的人会行善嘛，就行善积德，修桥补路。那个好像在人看好像是一个骨子，其实那骨子它是凭着它里面的那一种人本性的里面那一种出来的。因为神造人本身在人里面就是有异性，就我们中国的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来就神造人之初性本就善的，因此有的人是善的，他喜欢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因为它里面是善的，本身就是善的，有人没有拜很多的玷污，人里面就是啊善一点的。但有的人是恶的人，也在那里修桥补路啊，恶的人也在那里好像就是去行善积德。为什么他行善积德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恶来遮顾，遮盖自己所行的恶。但那些都是靠不住的，那些都是不能长久的，在神面前是不被承认的，守住的。虽然的确人有时候行善，就神也会给他什么，就是给他今生的报应。但至终救恩的恩典是在基督里面，真正救恩的恩典，神所给的救恩是在基督里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在耶稣以外是别无拯救的。但地上的福乐，有时候神因着人的行善 神会给人，说给人一个好的报应，是地上的报应，而不是指永恒的报应。因此我们唯有真正藏在主里面，那主也藏在里面，我们里面，是我们与主真正的联合，生命的连接嘛。如果不藏在 主的里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一直重复在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那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那我们的枝子也是真的枝子，所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哦，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如果不藏在主的里面，不与主联合的话，就会枯干。人舍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最后极其就是焚烧。所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帮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藏在主的里面，那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因此，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提醒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所愿意的、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是我们所愿意的心里面有心愿一些事情，那我们的祷告就会蒙应允。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天父因我们所行的得到荣耀，那我们也真是得做了门徒。当时耶稣对门徒说，其实今天就是对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会荣耀天父，那我们也就会成为主的门徒。好，一到八节这里是三句。那边是行恶受惩弃神求，那这边是阴道洁净藏在主里，因着道洁净。阴道洁净藏在主的里面，那便是行恶受惩，是因为他没有主的道，不信神，以致最后让我们看到是去弃居神，去求外邦的偶像，去求外邦的鬼神。唯有真正阴道洁净的时候，所以意思说，你们现在因我所拣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已经干净了，因主的道洁净，我们会常常在主的里面，而不是今天弃居神，而是常常在主的里面。那边是话语先知宣告审判，这边是接骨荣神见证主人。当我们藏在主里面的时候，就一定会接骨荣神，接出骨子来，使神的得到荣耀，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因此来见证主的恩典，见证。特别是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主的门徒是向主的，是见证主的，把主能够见证出来。好，我们再看那边是狂妄自大，是受教不会，这边是离主枯干，是结局焚烧。那边狂妄自大，我们看到亚细王狂妄自大，甚至那边的这些两个百夫长也是狂妄自大。亚细王受教不知悔改，但不知悔改结局就是枯干焚烧。所以这边是离主是枯干的，离开主我们不能做什么，像枝子丢在外面，人舍起来扔在火里就会烧掉的，结局焚烧。我们看九到十七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在第十四章里面，其实耶稣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也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从昨天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爱他，我父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耶稣在这里说，我爱你们如父爱我一样，天父怎样爱耶稣，耶稣也怎样 爱我们。那对于我们来说，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边上的人。爱，我们把主的爱能够传递出去的。说你们要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怎么样才是在主的爱里面？怎么样才算是爱主？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主的命令有什么？一个主的命令是叫我们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相信。特别这是对于主命令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在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主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主给我们在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十三章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人，怎样的彼此去相爱。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如果遵守主的命令，那就是藏在主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耶稣到世上来，他本身是与神同等同尊同能同荣同创造的，但却刚刚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去了奴仆的形状，最后为我们是一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遵守的命令，为我们道成肉身，降卑到这卑微的世界，为我们成功救赎，承受十字架的苦难来救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三章第六节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就是主的命令，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命令是不能推翻的，命令是不能更改的，不可以推诿的。说命令之下达是说使命必达，命令下来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他给我们的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他给我们的是叫我们今天去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命令，还有一个他给我们的是大使命，是叫我们去传扬福音。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如果我们真的主所吩咐的去爱，主耶稣就承认我们为朋友，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从父所领受的都告诉当时的门徒。那今天把圣经摆在我面前，其实主也在告诉我们，这里所指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就这里所指的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里所指的朋友是密友，就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什么话都说的。耶稣把从父领受的都告诉门徒，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主拣选了我们，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堂聚会，来到教会，就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到主日来聚会，好像是给我们很大的面子，就我们会有在组里面俯视的，我们看到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碰见过来，有时候我们会去探访一下，那会过来，不探访呢有时候就不过来，甚至过来的时候好像是给我们教会很大的面子， 就这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危机，一个危机，以致甚至很多的教会里面的神圣的权柄外露，神圣的权柄，教会是神圣的，是圣的，是神的国度，是神的家嘛。但我们却发现神的家应该神是家长，但有时候不是，是人是家长。在这里是我的教会怎么样，是我的教会，是你不能改变我教会的怎么样，就是我的教会，教会是主的，不是我的，这是一个教会的归属权。另外一个，这是我的教会，是一种站在委身角度来说，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个分子，我们是可以讲这是我的教会。但在归属权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来说，不说这是我的教会，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这是我的教会，是因为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委身在这个教会，这是对的。那这个教会我是中间的一个分子。但如果说这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怎么说你们就要怎么去做，那就大错特错了。教会是属于主的，是主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主，是主今天从千万人群当中拣选我们，从罪恶与你深坑当中来救我们，把我们拉出来，使我们的脚踏在平安的路上。不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好像奉献几块钱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不是。我们所有的像大卫说的，我们把从你而给的今天献给你，从你而得的，我们所得的其实是神所给的。我们的奉献只不是认定主的恩典，我们的奉献只不过是回应主的恩典，而不是我们今天给教会很多的恩典，我们今天给主很多的恩典。 No， 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一切都是在于主的，是主拣选我们。但的确现在我们看到，哦，你刚进到我们这边来，有时候你到那边来，有的人我们和教会当中发生纷争，有的是谈分出去，不是真的因着那个嘛，有的因着纷争而分开。那有的人说你选择我们这边，啊，你到我们这边来聚会，你到我们这边来聚会。有的人说你到我们这边来聚会，我们给你一个啊负责人当当，给你一个指示当当，啊，很多人就去了。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人很有财力，也让这个人很有才干。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今天去选择，我们去选择谁。哦，这个教会可以给我更高的职分，给我更高待遇，所以我今天去，这样的话就出来。是主拣选了我们，说叫你们的骨质长存，去接骨质，骨质长存，就那个骨质不会掉落的，真正让主的心得满足的，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奉主的名，神说给我们的他的拣选，其实神会有给我们的应证。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这里说着无论向父求什么，这是无论求什么的无论，不是妄求。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婴儿当中。这里说着奉主的名，无论向主求什么，是就是奉主的名求，还有是合主的心意求。那我们无论求什么，父必定会给我们。那如果我们奉主的名今天所求的不是合主心意的，而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去求的，那怎么可能会得到？有时候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这么祷告，为什么神今天不听我祷告？所以我曾经服侍一个教会，有位他跟我说，我每个礼拜我都进食，我都这么多年祷告了，说为什么神还不听我祷告，不改变我的孩子？原因为什么？就是直接去吃下的时候，他所听的，他所看到的是我这么多的时间已经摆上了，那或多或少应该是要交换一点，其实不止在神面前是没有交换的。 在神面前是没有交换的，而是真正在主里面，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的祷告是我们的本分。当我们真正合主的心去求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但如果有交换的心思在里面的时候，那就不纯了，目的本身就已经不纯的话，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求得到？所以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看九到十七节是连句，九到十七那边是藐视神仆是极具呼魂，这边是尊子相爱是驻足密友，藐视神的仆人是要被呼焚烧的，唯有真正尊的主这主的旨意相爱，那会驻足的密友，主把他的奥秘会启示给我们。那个属神工人是神迹印证，属神的工人神亲自来印证。这边是蒙主拣选是祷告印证，真正蒙主拣选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真正被主拣选的人是有祷告印证的，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献乎求什么他就赐给你。那我们看18到25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世人若恨你们，这是主对门徒说的，你们出去世人恨。特别的确我们会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一提到基督徒的话，很多人就会挑我们的刺。如果我们不说我们的信仰，你怎样去住啊？别人还不啊，反正啊无所谓，也没有说你什么。但我们如果一说自己的基督徒，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很多人就会挑刺的。哇，你们这些信耶稣的，这良心这么烂的，你们这么黑的。我相信有的人会被人攻击，甚至会听到。我好多次会听到这个啊，信徒怎么样，有时候在那里就听到。听什么？就听一堆的那种啊吐槽嘛，有的吐槽还好一点，只是吐槽而已。但有的人是没有，有的人是说出来心当中那种就是心里面的那种恨啊，我们会听得到他的那种话里面的那种意思。其实他是说的那个人是信耶稣的，那因着那个人信耶稣的，他对那个人的恨最后是就转嫁到基督徒身上，转嫁到耶稣身上都有。我们跟他说啊，那是个人，对，是个人，但最后说他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就一定会让人，不仅是让人恨，甚至属灵的要受属血气的逼迫，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的。那对世人来说，说世人若恨你们，如果恨你们的话，就叫我们是不要稀奇，说因为耶稣早已经被恨了，恨我们一乡已经恨足了。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如果属世界的话，那世界一定会爱属自己的人。说因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当真正被主属召，教会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嘛。我们今天是同盟天召的，同盟主召的，恩召的人。那既然是蒙召的，与世界就是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但如果没有分别为圣，跟世界大家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么住，那么有世界不会恨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不属世界，世界就因此恨我们，不属世界就会挑我们刺的。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曾对门徒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既然已经受逼迫，耶稣既然被人恨，那我们今天受逼迫，被人逼迫，被人恨，不要以为稀奇。另外一个，对世人来说，如果世人对主不恨的话，那也不会恨我们。就是说如果遵守主的话，也一定会遵守我们的话。这里说你们的话是指我们所传的，我们把主的话传出去的时候，那他们也会听的。从福音的角度来说，其实这里在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那这个人能不能悔改是在于主。不要为这个事情故意纠结啊！我今天这么大的代价付出去带这个人，好像这个这么大的代价付出去他还没有悔改，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触付代价了，触付了，甚至我这么多的代价付上去目的要把你带过来。就是坦率所说，我直言，有些的时候很多人去付代价的原因，把这个人带过来的原因，而不是真正的说我救个灵魂不死，我把主这个人带到主里面来了，而是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把这个人已经带给主了，带到教会里面了，他可以在人面前，在同工面前有可夸的。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个人传了99年，说个比喻，传了99年这个人就死不悔改，但有个刚刚信主的对他说一句话，你刚来信息说他就马上跟就乖乖的跟在后面来信主了。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气得吐血，我花了99年真是走了99步了，最后一步却被别人好像是桃子被别人摘走了。其实不是啊，不是说今天在于摘不摘桃子的事情啊，而是在于说啊，当我们今天给他的时候，那个人最后再领一步带领他归主，是因为有我们前面的99步的铺垫，我们要知道，而不是我们前面白费功夫了，不是。但如果是以这个就是成就感来说，那我们好像没有成就感，他就有成就感了，其实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而不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我们去传扬福音，这个人到底悔改不悔改，现在有没有马上举止都无所谓，传出去是我们的责任，但他领受不领受，拒绝还是接受是他的责任，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不说的确我们是非常那种心切希望他悔改得救，这是我们该有的，抱着这样的心情去传扬福音，这是该有的态度，而不是这样的话那无所谓，好像啊这样的话我就无所谓的去啊敷衍了事，不是。我们是抱着今天救人灵魂的心去传，但这个人真的能不能得救，他是在于主，杀虫的在于我们，收成的生长的是在于主。所以他们如果遵守你的话，遵守我的话，也一定会遵守你的话。说当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因我的名是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来逼迫的，或者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去接待的。但耶稣这里说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是因主的名来逼迫百姓，逼迫教会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他们是罪是没法推诿的，是罪无可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主的教训已经来到，主的教训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鼻子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恨主也就是恨父。所以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辜的恨我，无辜。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就是无辜的被人恨的，被人想的，但我们不需要为这个纠结，我们在主面前是要忠心就好。好，我们来看18到25节，18到25节，那边是谦卑俯伏神前蒙恩，这边是铭记主话圣别忠心，铭记主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要有圣别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是属世界的，并且要忠心的去住，面对逼迫我们是需要忠心的。好，再举那边刚讲宣告时弃神必亡，这边是恨神拒恩罪无可恕，恨神拒绝神的救恩是罪没有可恕的，所以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是无可推诿是推不掉的，那等于是罪是没办法饶恕的，饶恕不了的，因为他们是不信嘛，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地球神一定会灭亡，拒绝救恩必定会定罪，必定是罪没办法得赦免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将来怎能逃罪？如果忽略救恩的话，罪是没办法逃的，逃不掉的。我们看26、27节，说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主见证。也是说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就真理的圣灵。真理圣灵做什么？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就当时的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是从起头与我同在，是这里数字的是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招门徒跟从他，所以从起头与主同在，主开始工作，门徒就已经开始，从第一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开始，他们就已经看到，一路的看到耶稣传道救人，赶鬼医病，行神迹，他们都知道的，因此要先主见证出去。好，那边是主话应验，是降神可畏，这边是主差圣灵同证主恩，那边降出神的可畏，这边是显出主的丰富恩典，一同来见证主丰富的恩典，愿意的都可以来取生命的水喝，真正连接于主，愿意与主联合的，就在主里面督结骨子，那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主的话就更加的洁净圣洁，合乎主用。所以主差圣灵是同证，一同来见证主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恩典是丰富的。好，这是大轮，我们来看小轮，很祈求深渊，黑暗扭转变光明，恳切的切求深渊，说求神在中间，因为深渊的是在于神，那我们只是主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所做的是把我们的一切交出在神的手中，所以一边是深渊，一边是施暴。所以我们看在启示录16章的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城上帝大怒的七王倒在地上。是老约翰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拿着七王的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城神大怒的七王倒在地上，要倒下来下来。所以下面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位天使把王抄下来，第二位一直到第七位，也就是神的愤怒在这七王当中就清净，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愤怒领到地区，人是担当不了的。等从明天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嘛，恶气度的仓在这些有兽以及兽印记的身上，我们在前面的一个 COVID 也就是新冠这些病毒，很多人就受不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说大而气毒，恶而气毒的苍生在身上，那个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的94篇，诗篇94篇的1到6节，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上帝，我们的神他是伸冤的神，说伸冤的上帝啊，求你发出光来。为什么要发出光来？是因为一个方面是光照，另一个方面是照亮人的黑暗，能够神今天来审判，如果神他就是真光，求你发出光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求你亲自的显现来施行审判，做审判世界的主，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助逆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妓女的，又杀害孤儿。我们看到，当面临困境、面临绝境的时候，今天诗人在神面前那种倾心吐意的祷告，就这也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所以一到六节是面临困境，神想切求，来到神的面前来切求，因为伸冤报应的是在于神。好，接到十三节是两句，一个是恶人自欺是自害己命，那么第七节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上帝必不思念，恶人行恶他反而自欺，反正神不管这些事情，对，无所谓，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恶人自欺是自害己命，所以下面他们要掉在自己所挖的坑中。这三节说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就自己所挖的坑，本来是挖坑要给别人跳，但自己却掉在自己所挖的坑中。但再一个就是神察人心是必是报应，神是监察人心的神，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知道的，广交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神不惩治吗？一定会施行报应，因为他知道，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神知道人的心，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一定会施行报应。真正说被神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那个人反而是有福的，但报应不是教训。好，十四到二十三节是抓神应许，是品性化身，抓神应许，所以耶和华并不丢弃他的百姓，神是不丢弃他百姓的神，也不离弃他的产业，是神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来求，抓住神的应许，凭着信心我们是可以跨神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啊就这样了，我们今天就好像在软弱当中就一直消沉，不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正说我是那小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持我，我心里独忧独疑，你安慰我，是我欢乐，是神的恩典嘛？是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真正的来夸胜，在主里面，所以当耶和华向来住了我的高台，我的上帝住了我投靠的磐石，就他们，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神今天要赏赏罚恶。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需要靠主，我们可以强壮的跨胜，而不是今天靠着自己，因为靠着自己我们会失败有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失脚，但主的慈爱能够扶助我，主的恩典能够引导，是我们可以靠得住故得胜的生活。好，这是小人国，大小人的中心，这主里有福，敌神遭怒，主里有福，在主里面是有福的，抵挡神一定会遭怒。好，我们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回应，一起来祷告。一方面我们看到，只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联系与主，我们究竟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是真正生命与主连接的基督徒。今天在那边让我们看到的，以利亚是与神连接的，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但今天的亚谢王他是没有与神联系，他是不信的，就如同这边的枯干的葡萄树枝一样，结局是焚烧的，他是必定要死，因为他藐视神，他狂妄自大。所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更要知道在主里面要遵着神主的旨意去相爱，真正能够成为主的密友，而不是成为主的敌人。面临逼迫，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多少圣别的生活，有多少的忠心，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思想。